Mr. Gamer.
To buy or not to buy? That is the question.
买不啦？
到底买不买？
侬到底买不啦？
买，咋稀买？
靠西个奶！
买，
那到底买？
买，
到底是买还是不买？
游戏先生买不买？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游戏先生买买，我是蛋三。
哎，我是老 K。
我是银音乐。
本期呢我们评测的这游戏就是星球大战前线。
相信大家听到现在的这个音乐的时候已经就能感受到这个星战的力量了，对吧？
对，
原力与你
同
在。
然
后这个游戏也发售了一段时间了，最近真的是大作频发，然后我们编辑部真的是游戏都玩不过来。
然后现在可能在国内的热度没有那么高了吧，我看基本上现在打开这个好友列表要么就是辐射四，要么就是老猎人，
都是捡垃圾。
对对对，主要还是
找个人跟我一起打都打找不到。
对，主要集中还是在这个捡垃圾上。然后我们废话不多说吧，就是我们先来聚焦这个星战吧。这次星战前线，然后Beta 是创下了这个就是公测史上人数最多的一个游戏，贝塔人数达到了900万人嘛，
总共900万人。
对，然后应该是 EA 觉得是能大卖一波的节奏，但是结果
EA 在财报中说这款作品它预计能卖到1300万。
对，但是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是吧？公测的人数并不代表这个游戏实际发售以后的这个就是你能销售的数额。然后之前有一条新闻就是说什么，就是说EA 说是因为游戏卖的不好，然后想要找一些什么演艺明星，然后就说是在那个 Facebook 和推特上然后帮他们就是做推广
宣传。对，
推广宣传。
这个不能说他因为他卖的不好吧，因为这个其实是个常用策略。
对，
你看就是不管是什么游戏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他是当时一个这个X1版的星球大战前线送给了一个摇滚明星，
对，结果被人家掰盘了，
被人家掰盘
了，
可能因为送的是X1版，他送 PS4 可能就没事了。
因为现在就说是索尼官方和这个 EA 签署了这个就是独家推广广告协议，就是只能在就说是各大媒体平台上推广的是 PS4 版的这个星球大战前线。
而且就是这款游戏的 DLC 和大量的推送内容在索尼是可以提前玩到的，在索尼主机上。
虽说就说是之前X1就说是那个 EA 会员嘛，然后可以提前玩10个小时，但是好像目前看下来就说是最新的统计数据说是就说是X1和 PC 的这个用户总数加起来在线人数加起来还没有就 PS4 版的在线人数高。
对对对，
我们其实可以先聚焦一下这个游戏吧。这个游戏的话之前我们没玩到手的时候我们以为会像是这个战地四换皮了的星战。
对，因为是同一个制作组做的，然后用的是同一个引擎。
对，
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对吧？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呢？然后我们编辑部我们三个人经过这个长时间的游玩，对吧？然后来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游戏到底有多么那个，是吧？
多么牛逼，
多么不好玩啊。像你想像蛋三这样的 FPS 渣渣都能打到 KD 都能打到，
我不玩而已，并不是说渣渣
渣渣打到 KD 一以上，这你就知道这个游戏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水平，
多么垃圾了。
不，你们又打不过我。其实这个游戏怎么说呢，因为对于我来说啊，我平常不太玩 FPS， 但是这款游戏还是比较好上手的。因为它跟战地不一样，没有那么硬核嘛。
对，
首先这个枪械
对，
你叫因为都是激光式武器，基本上就是后坐力是比较小的，很容易比较好控制，
就是滋水枪，
对，就是大家在打水仗是吧？
而且它没有换弹，它不需要换弹，
滋水枪，
对，它唯一就是过热的时候你摁一下那个方块键，
当然要看时机，如果你按的晚的话，它还是有一段时间不能用，
对，
你要
一两秒，
时机如果
你按的好的话就秒回。
对对对，就是说你摁下去的时候，然后它会有个甩手的动作，烫到手了的这么一个感觉。
那这次枪械你们觉得做怎么样？因为我的话基本上，我觉得还是就是它最初始的，就是帝国军那把E11，那把枪最好用，而且从数值来说，它
是最平衡的，
它火力、射速什么都是相当平衡的。
嗯，就是它现在这个武器系统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是，就是我可以说的不留情面一点，就是它没有武器系统，它所有的武器现在都是其实是一个武器，就是爆能枪，爆能枪的各种改版，对吧？要么是滋水速度变快，对吧？
要么
是射程很近，要么是火力很强，然后它的枪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分，或者说没有明显的那个这个东西。对对对，这个东西当然来说是，就说是它是因为是星战嘛，就说是它被这个题材限死了。因为你知道星战前三部里面除了这个滋滋滋滋滋的这个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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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它没有别的武器在电影里面明显的出现。它唯一现在就说是手枪啊，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手枪狙击，然后火箭筒，
对对对，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创新。我觉得他如果要创新，那么很有可能就说是被星战粉丝骂死，对吧？
对，
这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嗯，
但是你既然套了这个皮，对吧？
嗯，
那你总要有一些取舍的。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中式原著这个情况下，就说是，我觉得他也蛮难做的吧，就是做到现在这个水平。
对，他还是更加。尊重原著，就尊重原著，他为了尊重原著，他舍弃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有必要的东西。
对，然后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游戏的优点吧，对吧？首先优点就是画面。
对，这次画面的话就是各个地图，包括这个就是很多很著名的，就是恩多星战役，然后这个沙漠，然后雪地，
对，
然后这个森林，
对，
这个画面其实还原的非常好，
而且就说是这个画面是目前我来看到就说是 PS4 和 Xbox One 上就是这种 FPS 游戏里面画面是最好的这么一个作品了，就是能打
之一吧，最好之一。
可能我在我印象里面可能都没有之一了，就是包括刚刚发售的这个使命召唤都没
那个
使命召唤，那你觉得就跟那个对 Q Zone
和 Q Zone 我觉得也不能比，因为 Q Zone 的因为它的场景没有明显有比这个宏大，就是这个的场景或和这个就是对战起来，它整个这个地图的这个画面来比的话，就是它这个场景这么大的情况下，然后尤其是在森林这张图，你明显能看到，就说是它的这个植被系统啊，对吧？它的草地啊，草这个地表啊，它的做的这个丰富程度是非常高的。然后而且它的这个场景里面可破坏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在森林里面，你经常可以看到一发火箭弹或者一个什么东西过来，然后树倒了，对吧？然后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就是他在这方面，就是他做到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他的画面还能保持这个样子。
对，
我觉得已经是就说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水平了。
而且有必要说的就是，在联机模式下，这个是作为一个纯联机模式，
对，
他能做到这么好的画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联机模式情况下是比单机画面要差得多的。
对，然后 PS
但是有一点就是在它同频的时候，同频分割的时候，这个画面就略有下降。
那肯定没
对，那这个没有办法，
渲染的话就不一样了。
对，因为那个就说是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的实际的情况，就说是PS4 是锁定了900p， 然后60帧，然后 X1 是动态900p。
跟 beta 的情况其实一样。
对，
然后就说是即便是 900p 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是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精彩的，对吧？而且何况就说是他用了一种非常讨巧的方式，就说是他把这个就是这整个这个美术风格的对比度他调得特别鲜明，就是使你看起来整个画面即便是在森林啊，在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土的那个荒原的那个地图，
那个、
上啊、对对对，在那个星球上看起来就说是不脏，
它特别艳，它特别艳，而且特别透。
对对对，就
确实很讨巧，就跟他们三星屏幕一样。
对对对对，
它显这个颜色调的特别艳，显得画面很好。
对对对，它这方面是很讨巧，更何况就是说我们编辑部的显示器都是三星的，对吧？
啊、
对对对，
然后打起来更加的艳，对吧？
对
啊，就说是画面上是就说是这个是没得说的，对吧？
对，
毕竟那个寒霜三的隐形。
对。但是就说是他在这方面上面，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较真的话，就说是你看他的远景啊什么，就他天上不是你会往天上看，
还是贴图？
对对对，他
整
个那
个
太明显，
贴图
对太明显，就是他贴图贴的太明显，就
是天上的这个歼星舰
啊，
不动的是不动的，
是不动，就说是就说是你那个图贴的太明显了，就是如果你。如果你是不打游戏，不是为了打游戏，而是进去看画面的话啊，那这个就太明显了。
对，这种玩家一般 KD 都在 0.5 以下。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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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抬头看他，他不动，
抬头往
四处看，
然后怎么不动了？哎，我死了。
啊，然后画面这里真的是没得说。然后其次就是这个还原度，对吧？
嗯，
作为只要是你但凡是看过《星战》的人，你这个还原度，这个就是。你第一次进入游戏的时候，然后加入那种多人对战的时候，然后身边的白兵跟着你哗 一群人往前冲、
嗯、
然后你身边的队友全死了，然后你也死了之后，那种感觉就说是、
哎、这个感觉不太好。
就是那种电影感特别强。
对，因为跟 beta 测的时候只有开始只有一张图嘛，就是那个 ATAT 的那张图，然后基本上大家看到你不管是白兵也好还是反抗军也好，你看到ATAT就是一步一步踩过来，你整个人是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就是我第一次进到这个游戏的时候，我感觉我的汗毛都竖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实在是太屌了，就是那种好像真的是我参与到这个电影中的感觉一样。这个对于我觉得对于星战粉丝应该是没有任何抗拒力的，对吧？
对对对、嗯、而且它的很多细节也非常的贴近原作。
对，
比如一个例子，就是它所有的不管是激光枪也好还是炮也好，射出来那个子弹是老作品里面那种粒子性的效果。
对，
就是基本上是不是现在的那种爆炸效果，而是更加偏向于粒子的那种破坏效果。
对，然后包括他对于那个就是说是这种小细节上面，就是他有一个那个种坍塌式的手雷，就是空间坍塌，你扔进去以后他那个动画效果，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就是先一个扩张，然后像黑洞一样唰一下把周围的东西全部吸进去的那种感觉。它这个就是还原电影的那个，就是里面装备上面它下了很大的功夫。
对对对，
它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小彩蛋可能大家不太注意，我刚才就看到一个。
对对对，
就是那个
碰头的那个是吗？
对对对对，就是在一个是应该是一开始的一个任务，
是在那个教学模式，就是它
教学模式。对对对，
教学模式
黑武士就是安装的时候。
对对对，
是安装的
时候的，然后三个白兵出来嘛，
对对对，
三个白兵出来，
然
后其中一个白兵
手持一个这个通信器，
对对对，
然后他远背景里的两个白兵在走路的时候，一个白兵碰了头，
对对对，
这个其实也是电影里的一个小彩蛋，
对，这是在出版电影里就有的，
对，然后就说是这种东西对于粉丝向来说是这个东西是无可比拟的嘛，对吧？
你要这个星战的粉丝群，这个实在是太过庞大了。
对，
所以我们说喜欢游戏的人，你说没看过星战，这个太少了。
嗯，可能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欧美，这个东西简直就说是不可抗力的这么一个东西，对吧？嗯，那么我们优点说的差不多了吧，然后我们就开喷吧。
嗯，
缺点吧。
嗯，开喷缺点吧。
嗯，
缺点这里的话，其实最为最为致命的这个游戏最为最为致命的就是我觉得是就说是游戏体验上面啊，我觉得如果是你不是那种纯就说是脑残粉，星战脑残粉的话，然后你这个游戏我觉得打个二十多个小时，你我觉得你就不会再想
打。这么说吧，可能对于就是硬核的 FPS 玩家来说、
嗯、
这款游戏可能它的系统不太够看。
对
对，它太单一了。
对，就说是这个游戏上面就说是它的目的是让你更快的上手，对吧？
对，
因为这个枪械没有后坐力，然后不需要换弹夹，然后如果你枪械过热的话，如果你按得准的话，你可以就说是秒回，对吧？你可以接着射击、
嗯、
然后像这个游戏就说是我上手不到一个小时，就说是我把把能打到就说是这一场战役的前二前三这样的水平，就说是这个游戏就说是 我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和战地比的话，就是说它这方面它是真的是不够看的，对吧？
那这可能是制作组的，我觉得是一个用心吧。那因为它很早之前就被别人贴上标签，说可能是星战版的一个战地，那可能制作组觉得，那我想做一个稍微不一样点的东西。
而且它这个受众是所有星战玩家，
而且说
只有星战玩家，
而且说句实在话，
也不一定能玩
完游戏，就是你打了两把能到前一前二，对吧？你 KD 二了，那总有一个人 KD 是0.5的
啊，
这个其实也是平衡的，
对，
我觉得是可以说的。
然后其次就说是这个游戏上面的平衡性太差，就是这个游戏我们可以说是没有平衡性。
对，它目的是为了更加的还原于原作的风格和
从 beta 测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对吧？就说是 beta 测试里面的帝国军基本上是无敌的状态，
碾过去，对，碾过去，
就是纯碾压的状态。因为它为了还原游戏的这个就是真实程度，反抗军除了那个飞行摩托和那个战机以外，其实没有任何别的这个装甲类的武器，然后就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那么国军你能拾到飞机，你能拾到 ATST， 你能拾到 ATAT， 然后你甚至能操纵 ATAT， 不能叫拾到 ATAT， 然后就会导致就是说是在正面战场上然后一波倒的局面，对吧？然后尤其是在这个游戏开服没有多久，就是大家对于英雄这个系统没有摸透的时候，就说是英雄在这个战场上其实起到的作用很小，
微乎其微。
对，就说是我经常打的时候，我看到就说是反抗军那边拾到了一个天行者卢克，然后这卢克就像疯了一样，就迎着枪林弹雨哇、哦啊啊、跑过来，然后就被反抗军弄就被帝国军弄死了。
英雄虽然强大，但他不是无敌的。
对对对，就说是英雄他扛不了多少伤害，
而且还有值得注意的就是他最开始送的六个英雄，他每个英雄虽然说能体会到这个英雄对于跟其他角色的不同，而且还原了这个英雄的特色，但是说实在的 这六个英雄里面也就两个好用的。
对，就说是英雄上面，就英雄本身它的平衡性
基本上就是黑武士跟卢克，你其他的像什么公主啊皇帝啊，你看皇帝你用了以后根本颠不死了，对吧？哦，还有那个挺牛逼，那个火箭筒那个带火箭筒那个到处飞，
就是博巴费特，
对对对，
就是赏金猎人，
几乎无敌的，他在所有的地图都能无敌，这是很
因为他的那个飞行背包是可以就是说持续飞的嘛，
对，
就是、
而且还有火箭筒，也有喷火器，
对 对, 对, 对，
他的火箭筒其实是追踪的，
嗯嗯，然后包括这个其实就说是这个英雄上平衡性上面，对吧？最早的那个我们看到的这个 trailer 里面就说是那个放电老逼、
嗯、
那个放电老逼是它是一个像类似于瞬移一样的技能，能瞬间移动到你的敌人的面前。但是
这个技能其实也差不多，因为它的这个它是这个技能是一个旋转，
对对，
旋转突进，这个旋转突进是不能给对方造成伤害，但是你可以就是根据就是他们的设定是你这招是干什么，跟瞬移一样的
啊，
就是让你从这个敌方脱身，或者你就是快速前进到敌方周围，然后再对方释放技能。
不说别的，就说是他这个螺旋，他站起来跳起来以后一个螺旋状的往前跑，
有点像那个你看过高达没有，就是那个高达吉野的超级霸王电影弹、
太傻逼，我
傻逼，
真的只能说太傻逼了，对吧？
而且因为他要还原原著嘛，像这个在就是老三部里面，这个 Darth Sidious 是没有动过剑的，所以他、这里他也没有光剑，
对，
就是纯粹用这个原力闪电。
原力闪电啊、嗯，然后其实他的那个原力闪电还有问题，就是说是放一段时间电以后还要充能，
对，
然后他还多了一个能量条。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问题，关键是他妈真的是电不死人，
对，他的那个电伤害力太低了。
R2那个电机，普通电机还是 L1那个技能电机，都他妈电不死人，
对，
这不是逗我吗？
他连皮卡丘都不如，
对
啊，对啊。像什么莉亚公主这样的角色，我
就奶妈，莉亚公主纯奶妈，
莉亚公主是属于支援型，
对，所以我就几乎我在地图里面看到她和一个普通的兵是没有区别的，就是感觉是这样，
嗯，但是她确实比普通兵稍微血厚一点
啊、就除了厚血厚一点没有任何的用
区别、
就讲回来，就是这个模式当中很多比如说英雄对抗，
嗯，
就是你扮演一个英雄然后对抗大批敌军，还是说两边都是三个英雄，这个就是两边三个英雄，就是英雄对抗模式的话，
对对对，
模式下其实就是没有大家想的那样，就是我操、那么就是有那么多的战术性，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样像一个我爸游戏，
就是刚
其实不一样，就是正面刚。
最早我也以为说他这个英雄对抗会是成为一个类似于 MOBA 的玩法、但其实打起来以后你发现并不是这样，就是它的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是三个英雄 你一进去以后
是六个人，一边六个人，
一边六
个，三
个
英雄、
就是、
三个小兵，
就是跟电影当中这个分配，就是这个黑武士为首和卢克为首。
对， 对，然后两边有三个英雄三个小兵，然后当这一局里面你的英雄死了，就是彻底死了，
嗯，
然后你扮演英雄的那个玩家就会变成小兵，就变成两个英雄打四个英雄，就是两边的英雄谁先死完然后谁就输了。
对， 对，一共是五回合。
对，然后这样打起来以后就说是让人感觉到就说是真的是除了正面刚就是正面刚，就是没有任何那个、
并没有什么战术意义，
不要从正面刚啊，对，就是没有什么战术意义，
因为你这些英雄本身就其实没有什么战，就是说
对，
所以说技能上有这个不同，但是实际上你要说通过他去搞战术，你自己想想看，如果比如说你捡到了一个英雄
啊，
说让你怂，让你去猥琐，你肯吗？你肯定觉得我操，
老
子变成英
雄
了，我操、
啊，
这个难得 FPS 游戏里有这样的，我可以就是一个人刚好多人，
对对
对，那我肯定上去刚嘛，
对
不对？对，
然后就死得快，
说就是这样
啊
。而且还有几个别的模式，就是几个像比如说机器人模式，机器人模式他抓三个机器人二十秒，你抓到了，你赢和不赢得到的点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两边是平局就不得点，也就是说你所有的
就白打了，
对，白打了，你所有的那个目的就是为了把机器人抓到，然后没有然后了，
就是他这个就说是虽说他现在模式众多啊，对吧，他现在有九个模式，就说是从玩点上来说啊，就说是我觉得就说是能玩的模式也就是那么两个、
嗯、
两个到三
个，对，
就是其他的模式真的是就说是有够无聊，对吧，
嗯，
然后这个模式上面说完，就说是我们说平衡性我们也说完，就说是其次就说是这个游戏最大最大的问题，就为什么我说是这个游戏的游戏寿命大概就二十个小时，就是你我们现在是打了，我们基本上连续打了三天了这个游戏，对吧，
对，
我们连续打了三天，然后当然不是全天二十四小时在这打，就说是正常就是像普通玩家一样正常游玩，我们三天了，喷气背包还没开，喷气背包要十二级，对吧？
十三级
啊，十三级。我们现在是九级。
它是这样，它每一局，就是说你、
嗯、
你战斗加分，
对，
比如说有战斗加分最多两千，
对，
然后你获胜加分750、嗯，然后其他的是你的奖励，比如说你连杀了，
对 对，
就是这种奖励得分，
嗯，
这种奖励得分我最高也能拿过一千都不到，
嗯。
然后它这样升级实在是太慢了，我可能打的时间比你长一点，嗯、我可能打了。超过十个小时吧，然后现在才到第九级，
嗯嗯，
而且我胜率是70%，
嗯，
就基本上都能赢，
嗯，
那么这个升级速度就实在太慢了，
对，然后其次是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和这个卡片系统啊，就是他都要用他的那个币来买，就是他的这个币和积分的兑换比率是1:10嘛，
嗯，
就你有三，你这一场比赛里获得3000积分，那么你就是得到300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币，就是星战币啊，然后你才能买你的那个武器，或者买你的那个
角色，或者是、
对，或者是卡
牌包。
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武器其实都差不多。
对，
但关键是这个喷气背包。
对，
其实很多地形没有这个背包很难弄，
上不去。
对，而且就说是他武器一把基本上都是在1600左右。
嗯，
1600左右，然后
一
张卡牌
16000分。
对，一张卡牌差不多也是1600-1700的左右，
嗯、
就是。就是等于说他故意就说把这个分数设得特别高，然后延长你游戏时间，其实这个办法特别愚蠢，就说是
low，
对对对，就是这个跟国产网游没有区别，这个跟国产网游的方法没有区别，
就让你升级不升级就打不了怪，
对，所以就导致了就说是其实你玩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始终获得不到这个就是说武器迭代的这么一个
快感，对，你不像 COD 一样，你武器
更傻逼的是，等你千辛万苦就获得了这个武器，你会发现跟其实之前有武器差不多
没有区别。最后你会发现，哎，还是原来初始的那把枪最好用，
1:1最屌。
而且最恶心的是，EA 作为一个坑钱坑的最狠的厂商，他的人物化妆就是人物换脸，
对，
比武器贵得多。
对，
嗯，
那么
就强行要你氪金。
其实你可以以后预见到，对吧？就说是，这个英雄氪金，然后普通小兵的外形氪金，对吧？然后甚至以后会出像《战地四》出过那样的，就说是你 300多块钱吧，所有武器全部解锁，
对，
再出个这样的包，对吧？
我而且最搞笑就是他不是说就是面部是可以换更换的嘛？
对。
然后有一个人他是我当时打的是我是用反抗军，然后对面是白兵
啊，
然后有一个白兵，所有白兵都有头盔，
就他没有
，然后我看见他的时候愣了一下
啊，
他好像
是自己人
嘛，
啊，
然后我就死了
啊，就是而且他还设置了就说是这个外观上面还设置了不同的种族嘛，对吧？
对，
就是你可以看到反抗军里面有很多那个
黄人、黑人、白人，还有吧？
还有那个外星的蓝色的那个，
还有那个什么跟青蛙一样
的，
啊，对对，就是那个
就渣渣他们那一组，
对对，渣渣族，
渣渣是有渣渣那一组吗？
有的。然后就说是他在这方面下了好大的功夫，但是就是从游戏性上面来，我觉得这个游戏就只能止步于此。
嗯，他新的基本上。后续的 DLC 说是说免费了，但基本更新都是新地图，
对，
然后新的装备和新的英雄。
嗯，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你想这个星球大战第七部原力觉醒，
对，
十二月份就要在国外上映了，
对，
然后国内应该是一月份也会上映，
明年一月定档啊，然后再加上今年是那个星战年嘛，所以就说是这个游戏其实更多的意义我认为它还是在于就说是电影上映前的一个就是预热和炒作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对，而且像它下一部 DLC 是明年一月份上，
嗯，
讲的就是甲骨之战，甲骨之战就是第七部。
对对对，
嗯，
然后它在你买预购版的时候它这个也给你送了这个就是这个 DLC， 然后说不定我觉得说不定到明年一月份的时候这个人数在线人数就会锐减了。
嗯，就预弄完了
也有可能就是再火一把，因为相比是国内的话其实国外这个星战受众实在是太庞大了。
嗯，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就是每个 DLC 出来
火
那么一个礼拜然后又删了。
这个其实就和 Destiny 的这个模式差不多吧，
但是它这个是免费的 DLC， 所以都还好，那还好一点。
对，就说是你看战地啊，战地它每年就说是都更新很多 DLC， 对吧？
嗯，
然后它每次出了新的图，然后大概就说是大概火个半个月吧，然后最后大家还是去打最初的最老的那几张图。
对
对，就说是因为在新的图上面其实平衡性啊什么的设定肯定不如原来那个图的那个平衡性设定好，更何况这个游戏现在没有平衡性，对吧？
就是干
啊。然后真的就说是如果说是对于国内的玩家来说，我认为这个游戏就是打个热闹，就是开心。
嗯，
对吧？
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对比如说你是 FPS 硬核玩家，你对这方面要求很高，这款游戏可能并不能就是太抓住你的眼球，但是作为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就是不太打 FPS 但是对星战其实挺感兴趣的，
对，
像这类的玩家
你打打还蛮开心的，
蛮开心的，蛮热闹的。
而且就说是我再吐槽一点的缺点吧，就说是他这个我作为这个一个声音工作者，就是以前做游戏声音这方面的，就说是他这里面也很明显的问题就是他在有些模式里面他的那个音乐啊是持续铺在背景底下的，然后你知道星战的音乐它其实都是管弦乐，
嗯，
然后你有管弦乐的那个东西在如此嘈杂的环境中是很难受的，是让你感觉
听不到，而且
不都不是听不到，因为你知道你管弦乐你如果他把声音强行拉低以后
是很闷的，
你不是你听到的声音大部分都是铜管的声音，就铜管组的声音，而铜管组的声音长时间听一个很小的铜管组的声音你肯定会疯的，就是你很急躁，
所以很多人是把那个声音直接关掉了，
尤其是在那个
急躁，
尤其是在团队就是那个团队殊死战就是那个纯步兵战的那个模式里面，他的这个声音是一直在有的，就说是这个东西很烦很烦很烦。然后我今天打那个就是那个大型的那个站点的那个模式
啊，霸权
啊，然后那个模式里面我听下他的这个做法是很那个，就是比如说是当你是帝国军，然后你帝国军占了一个点以后，然后他马上就是那个帝国军的那个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个音乐响起来，如果是反抗军的话他就是那个星战的那个曲子响起来，就是他在某一个时间段突然拉起来响起来。
其实团队殊死战也是这样的，
这个是合适的，但是团队输子弹的问题是，其实你仔细去听，它下面一直会有一个声音，因为我对声音太敏感，就是它底下一直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声音，特别特别烦。就是这个问题是，IGN 给他的一个评价是叫什么？就是 weird music， 对吧？我记得是怪异的音乐，
对对对对对，
就说是可能我觉得 IGN 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
其实他曲子写的还是挺好的，毕竟是 John Williams
对
做的曲。
对。主要就说是在 FPS 里面这么高节奏然后这么嘈杂的环境下其实是不适合听交响乐的。
对，
为什么你看现在 COD 也好战地也好它的音乐都是那种电子化的，就是那种以那种氛围，
特别是战地三开始
嘟嘟嘟嘟那种东西是符合就是战争场面的感觉的。这个就说是而这个叫什么管弦乐这一块就说是让你在这么嘈杂的环境中你其实是你听不见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噪音，
但是你没有办法，毕竟
这个要
星战是一个太空歌剧，它是最早最早的一类的 SF 那个文化，它太空歌剧就
必须要还原的这个亏，
对，必须得塞入这些偏歌剧类的管弦乐。
但是当你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你哪怕其他时候你不要有音乐，就你把音乐掐掉，你只是在你快胜利或者是你站点成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想起来，这个时候特别燃，就这个音乐配上以后特别燃，但是你不要时时都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差不多了吧，然后我们
综合一下给个评价吧。
对对对，但是如果让你来评价的话，你觉得这个游戏你给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我肯定觉得是可以买，
可以买。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非常适合像我这样的玩家，还有就是星战迷。
音乐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慎重买。就如果你不是星战粉丝，而且你对 FPS 有一定要求的，那就不要买这个游戏。
我其实就说是给普通的就是国内玩家一个建议，就是这个游戏我觉得是可以买，就是不管你，如果你不是星战粉丝，你补了星战的再来去玩这个游戏也可以，而且这个游戏不是一个核心向的游戏，就这个游戏是一个很轻松的游戏，就是你拿上到手你可以很快玩一下，特别适合就说是这种上班族没有特别大的这种游戏的时间，然后在家里面你可能每天晚上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这么开心的打两把，然后你还能赢，对吧，然后开心的就睡觉了。而且这个游戏到现在为止就是在就说是我们就是没有精品网的情况下我们测试了一下，对吧，网络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就是
你的服务器还是不错，
要看，不过还是建议就是大家玩主机的话要接网线，我在家里就是用 WiFi 的话还是会感觉到就是很强延迟，这个枪打上去的人不死，就是打不死。
就是我们在编辑部里面打，就说是这么多人用网络的情况下，然后我们依然觉得这个游戏是还不就是延迟上面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以愉快的玩耍的一个游戏。所以如果你是担心网络的玩家的话，其实你大可不必担心，
对
对
对，比 Destiny 强太多。
好吧，那么我们综合最后大家的评分，那么给出来的就说是可以买，
可以买，
对，这个游戏可以买。然后那么我们这期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然后如果就说是大家喜欢我们这期节目的话，请可以登录我们游戏先生的官方网站www.mrgamer.net，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由银音乐为你写的这篇配套的评测文章。然后其次就说是如果你想和我们互动的话，有两种办法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第一种办法就是关注 Mace Radio 的官方微博和游戏先生的官方微博。第二个办法就是加入 Mace Radio 的官方 QQ 群2075525517。好吧，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